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第二十章，无知的财主。本章根据《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有一次，基督正在教训人，像往常一样，除了他的门徒以外，也有别的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他刚向门徒讲述了那即将临到他们的境遇，他们要把他所委托给他们的真理传扬出去，并且他们要与世上的执政掌权者发生冲突，他们要为他的缘故被带到法庭、官员和君王面前。他曾向他们保证要将人所无法辩驳的智慧赐给他们。他那感动群众之心的话，也使他那狡猾的仇敌感到了困惑，并且证实了他所应许要赐予门徒的那住在人里面的灵所有的能力。然而有许多人只想假借天赐的恩惠以遂行其自私的企图，他们看出了基督清楚阐明真理的奇妙能力，他们也听到他应许赐智慧给跟从他的人，使他们能在首领和官长面前讲话。他岂不肯借他的能力为他们求得属世的利益吗？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上帝曾借摩西定出一些有关遗产的条例，长子可以承受双份的遗产，而其他兄弟们则各得一份。这人认为他的兄长骗取了他的一份家业，经他自己交涉之后，仍未得到他视为当得的一份。但如果基督能出面干涉，他就必能达到目的。他听过基督动人的讲道，和他对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严厉斥责。倘若他能用那样的话命令他的兄长，他的兄长就一定不敢再扣留他的一份遗产了。正在基督严肃地教训人的时候，这个人现出了自私的本质。他只赏识主有能力可以帮助他进行自己属世的打算，但那属灵的真理并没有打动他的心意。他所专注的问题就是如何争得遗产。那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的荣耀之主耶稣，正在向他敞开上帝之爱的宝库。圣灵还在招请他来承受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他已经看到基督能力的表现，现在正是他的机会，可以向着伟大的教师说出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但是正像班扬所住的天路历程中拿着垃圾铲子的人一般，他的眼睛注视着地上，他看不见那悬在他头上的冠冕。他像那行邪术的西门一般，竟把上帝的恩赐看为得力的门路。但是救主在地上的使命行将结束了，为完成他来所要做的事，就是建立他恩典国度的工作，也只有几个月的光阴了。可是人的贪心这时还要使他在工作上分心，去调解有关一块地产的纠纷。但耶稣不愿转离他的使命，他的回答是，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耶稣竟可以告诉这个人合理的解决办法，他明了这案件的是非。可是兄弟二人彼此纷争，乃因双方都有贪心。基督的答复就等于向他们说，调停这一类的纷争不是我的工作，他来是为另一个目的，就是传福音，借此唤醒人对永恒现实的觉悟。在基督处理这一事件的方法中，对一切奉他名而服务的人有一个教训。当他差派12使徒出去的时候，他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他们出去不是要排解民间属世的问题，他们的工作乃是要劝人与上帝和好。他们为人造福的能力就在此。罪恶和忧伤唯一的救药就是基督，唯有他恩典的福音能医治那加害于社会的邪恶。富人亏待穷人，穷人仇恨富人，同样都是根于自私，而这种私心只有借着顺从基督才能根除。唯有他能赐我们一颗新的仁爱的心，来代替那自私而有罪的心。基督的仆人务要借天赐的圣灵传扬福音，并像他一样为人类的福利而工作，这样就必显出为人造福并提高人类的一种完全非由人力所能达成的结果来。我们的主指出，那是询问者感到烦恼的事件和一切类似之纠纷的根源，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基督用这无知财主的比喻，说明那些专以世俗为物质的愚昧。这个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领受的。上帝使太阳照在他的田地上，因为日头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天上的雨露降给歹人，也降给好人。主曾是五谷繁茂，使田地出产丰盛，这位财主竟不知道怎样支配他的收获。他的仓库已经装满有余，以致无处收藏多余的庄稼。这时他没有想到他一切恩惠之源的上帝，他也不理会上帝将财富委托他，乃是要他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享有得福的良机，可以做上帝的放账者，但他想到的仅是一己的安逸而已。穷人、孤儿、寡妇和有病受苦之人的情形已引起了这个财主的注意。他有许多地方可以施舍他的财物，他能轻而易举地从许多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使许多家庭的需要得到解决，使许多的饥者得食，许多的寒者得衣，许多人的心得到快乐，许多求医求食之人的祈祷得蒙应允。这样感恩的声音就必升到上帝面前了。主已经听到穷乏之人的祈祷，并为困苦之人预备他的恩惠。这个财主所得的恩典，乃是上帝为许多人的需要所预备的丰富供应。但是他对那呼求救援的人却关闭了心门，并对自己的仆人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许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人的目标并不比那些死亡的畜类更高明，他活着似乎是没有上帝，没有天国，也没有来生，仿佛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他自己的，他对上帝和世人并没有一点责任。世人用以下的话形容这个妇人，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这个人只为自己而生活，为自己打算，他看到为将来已经做了丰富的准备，现在他只需保管并享用他劳碌的成果就行了。 他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为有福，并赞扬自己的善于经营。他的同乡也尊他为有眼光的人，并且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可是这世界的智慧在上帝看是愚拙。当这个财主正在期望多年的享受时，主却定下了大不相同的计划。有信息传给这不忠心的管家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这是一种金钱所不能应付的要求，他所累积的财富并不能使得幸免一死。在顷刻之间，他一生劳碌所得来的，对他便完全失去了价值。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他那广大的田地和充裕的仓库不再受他的支配了，他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这时那对他最有价值的唯一财宝，他却没有得着。在专求利己的生活中，他已经拒绝了上帝的爱，这爱原是能通过他而汇流到别人身上的。这么一来，他已经拒绝了生命，因为上帝就是爱，爱就是生命。这人宁愿选择属世的而不要属灵的，所以他必要与属世的一同消灭。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一幅景象世世代代都是真实的。你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你尽可以聚敛财宝，你尽可以和古代巴比伦人一样建造高楼大厦，但你却不能建造一堵高墙或铁门，足以将厄运的使者关在外面。从前波沙萨王设摆盛宴，并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可是那眼所不能见的一位却伸出手来，在他王宫的墙上写出了厄运的判词。同时敌军的脚步声已在他的宫门前听见了。当夜加勒底王波沙萨被杀，外国的君王登上了他的宝座。专为自己而活，就是自取灭亡。贪心就是专求一己之利的欲望，必要使人与生命之源隔绝。但要获得，要为自己索取一切的心，乃是撒旦的精神。基督的精神乃是施予，并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此他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